好了，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我们今天虽然人不多，但是让我回想起好多年前我们小团契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敬拜的日子。从上周五开始，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我想大家这一周可能都在看这个新闻，让这个。我们想让扑朔迷离的这个中东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反正我是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战争的阴影。其实从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开始，大家还没印象？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一场震惊全球的事件就让我们。就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预兆，大家还记得2001年发生什么事情？911，对吧？我还记得我是，就是在那个，就在那之前飞到新西兰，我是2001年到新西兰，没过几天就911了。所以圣经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因着亚当的堕落，罪已经侵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就已经在。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之间已经展开了。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属神子民的心中，对，我们都有一场战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都有一场罪和圣洁之间的战争，都有一场属灵征战。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没有硝烟的战争，每日每夜，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我们心里上，现在就在我们心里上。但是让我们倍感安慰的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彻底的、颠覆性的打赢了这场战争。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给了魔鬼撒旦致命的一击，战胜了罪，使我们能够重新进入神圣洁的国度。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思想，我们如何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来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时间也不会很长，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一周继续的6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来活出荣耀神的圣洁生命。好，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6章，我们一起来读1到8节。应该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就不等了。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阿爸，我们不能离开你，离开了你，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活出饶恕，活出圣洁的生命。阿爸，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啊，求你带领，当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的硝烟， 让我们看到战争凸显了人和人之间的恨，人和人，人对人的不满，人对人心里的苦毒。神啊，求你让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战争，让我们不要置身事外，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战争。神啊，使我们无法与人真正的彼此相爱，使我们无法真正的降服在你面前。阿爸，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场征战，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败坏，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而不是活在自己的情欲里面。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要得胜的名求，阿们。上一周的讲到，我们提到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我们圣洁的生命，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上帝的计划，他的一招就是通过世俗化的方式诱惑神的儿女，和蛇的后裔通婚杂居，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被世界的情欲所吸引，使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是神的子民，忘记了他们是被神从这个世界特别分别出来的圣洁的特殊的身份。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让我回想起来，我碰到过不止一次，弟兄姐妹来到来，他们会问，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疑惑，他们该不该跟非信徒约会，或者该不该跟非信徒进入婚姻。圣经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跟谁结婚将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因为这个人会最终的影响。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在神里刚强的心，我说我们可以影响他们，但是很有可能我们会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影响。所以我们需要一颗警醒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有一颗靠主能够得胜的这个心思意念。我现在，我现在突然电脑，大家不好意思，我电脑首先出现个问题，我把这个电脑重新再启动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引诱之下，这些本来该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儿女，现在却成为一群以世俗为友，贪爱世界的情欲，臭名昭著的匪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五到七节当中，上帝耶和华说出了一段令我们感到万分悲伤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见人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弟兄姐妹，神为什么会如此的忧伤，甚至说出了后悔造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都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的筹算是永不改变。在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他说，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但是在创世纪六章这里，我们却看到上帝他造人，他竟然说他后悔了。这是因为圣经是在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类所能够听得懂的言语来描写上帝当时的心情。上帝之所以说出后悔这样的话，是因为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具有一切美好的属性。我们的神他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怜悯、忍耐、公义、威严和爱。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属性当中，神的圣洁可以说是他所有属性当中最为卓越超凡的一个属性。因为神的圣洁贯穿于所有其他属性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圣洁是神一切属性的光芒。因为神的智慧是圣洁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神的怜悯是圣洁的怜悯，神的公义是圣洁的公义，神的愤怒是圣洁的愤怒，神的爱也是圣洁的爱。所以当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见到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的时候，他听见天使撒拉弗是这样称颂 上帝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说神的圣洁是他所有其他一切属性的荣耀和光芒，他圣洁的光芒充满全地。如果神的圣洁受到了污染，所有其他的属性同时就失去了光芒和尊荣。所以正因为我们神是如此圣洁的一位神，所以他痛恨一切的罪，他喜爱一切遵行他律法的人和事情，但是却痛恨一切违背他律法的事情。所以在第五节章当中，我们看到圣洁的耶和华上帝，他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的内心充满的是圣洁的伤痛和愤怒。神当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使我们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现在堕落导致我们人类陷入了罪的败坏之中，使得我们对一切属灵美善的事情麻木不仁，甚至是背道而驰。罪使得我们彻底失去了原本圣洁的性情，使我们倾向一切的邪恶。所以当上帝检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意志，或者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发现我们里面的各个部分已经被罪给破坏，已经受到了罪的污染。我们全心全意所爱的，当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所爱的是我们的创造主上帝，但现在再也不是了。我们全心全意所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思所想的不再是如何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而是完全体贴肉体顺从这个世界的情欲，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以神所喜悦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我们人类在堕落之后所陷入的悲惨绝境。所以第五节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在罪的影响下，人类已经全然败坏，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是讨神喜悦荣耀神，而是如何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行事为人。我们自己给自己定标准，因为我们像亚当一样，我们已经如神能知道善恶， 而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行事为人。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洁的上帝要向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发出公义的审判。所以在第七节，在第六章的第七节，上帝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到神说的这句话，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会与神感同身受吗？你会从心里痛恨罪吗？我们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会立定心志，从此以后要靠主弃绝那缠累我们的罪，走向圣洁？弟兄姐妹，今天的人依然在谈论罪，但已经不再是从神的角度去思想他们。非信徒如此，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只是把罪想成一种道德层面的东西。在他们眼里，罪只不过就是违反了这个 社会所能 接纳的道德规范，只是违反了这个社会制定的法律而已，只要不违法就行， 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圣经提到罪的时候，所指的是不折不扣得罪神的思想和行为。归根到底，罪是违背神，抵挡神。弟兄姐妹，除非我们从人和神的关系，从神的圣洁这个角度去思想罪的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的认识罪的邪恶和败坏，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去抵挡罪，我们永远会活在自己的私欲里面，我们永远活在自己的仇恨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是如何的在掌控，如何的抵挡神。所以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圣洁的神宣战，与神为敌。所以罪它是如此的得罪神，抵挡神，以至于神决定要除灭人类，而且不仅如此，还包括地上的走兽，包括地上的昆虫，包括空中的飞鸟。弟兄姐妹，这再次让我们看到罪所造成的后果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不但直接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间接破坏了被造的自然界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因着人的犯罪，整个自然界都被卷入了罪的漩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对你自己心中的罪掉以轻心，它的破坏力和后果是远超你的想象。所以我们要坚决地依靠圣灵的大能，以罪征战。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可能没感觉到我们受到神的审判，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罪一定会带来后果，罪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那在这里神的审判会什么时候临到呢？答案就在前面的第三节，我们上一次跳过了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通过他的灵赐下的普遍恩典不会永远的保护我们人类。一旦神将他的普遍恩典撤去他恩典的保护，毁灭性的审判就会临到全人类。而第三节告诉我们，从神在这个时候宣判他要毁灭全人类这一天开始，他的审判将会在120年之后临到。我们知道那一场审判，120年之后临到那场审判，就是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当人类在地上罪恶滔天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审判人类，他给了人 他将审判推迟了120年，他要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那 接下来他会怎么做？第八节其实是第六章最关键的一节。第八节怎么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弟兄姐妹，前面的一到七节关于人类邪恶的描述，让我们仿佛坠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而且在这个无底深渊里面是无边无际的沉重的令我们无法呼吸的黑暗。而第八节的出现就像在至暗的时刻当中从天而降的一道黎明的曙光。人类的邪恶令上帝耶和华感到忧伤甚至后悔，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儿女。挪亚在这里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尽管魔鬼撒旦企图通过世俗化的方式想要毁灭女人的后裔这条近前的属灵脉络，但是神却通过对挪亚的恩典的拣选保存了女人后裔这个圣洁的种子。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一方面他要通过大洪水的审判除灭掉世上所有不敬虔的人，但是另一方面神也要通过挪亚保存属神的圣洁子民，对人类施行拯救。这对于创世纪最初的读者，大家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他最初的读者就是跟他一起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些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挪亚的出现让他们看到神当初借着挪亚把神的儿女从蛇的后裔当中拯救出来，而现在神也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当中拯救出来。而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被神定罪，反而被神称为义人，而且不但称我们为义，还赐给我们属神的新生命，使我们与神圣洁的性情有份。所以在这里神通过挪亚向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发出充满恩典的劝勉。神救赎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继续在罪中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而是要带领我们胜过罪的奴役和辖制，让我们在这个黑暗沉沉充满败坏的情欲的世界当中如同明光照耀，活出一个分别为圣荣耀神的生活。弟兄姐妹，恩典是充满能力的，神的恩典充满了救赎的大能。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提过，圣洁就是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还要活出神的旨意。而这正是我们主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为我们活出的生命。主耶稣生活在这世界的33年当中，他尽心尽意尽力地遵行神的旨意，他为我们活出了完全无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一生。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圣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圣洁就是活像基督。所以知道了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该怎么做。我想作为被神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朝着活像基督走向圣洁的目标迈进。让今天 我就讲其中一点，让我们通过一段圣经经文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样靠着主去打这场属灵征战，去活出圣洁的生命。我想我们就讲这第一点，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叫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弟兄姐妹，这里的肉体不是说我们有血有肉的身体，肉体在圣经里的意思指的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和行为的倾向。当创世纪六章五节说地上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并不是说他们每天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杀人放火的事情，而是说他们的所思所想总是围绕着如何让自己的私欲，让自己自私的欲望得到满足，让自己的邪情私欲得到满足。这就叫体贴肉体，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这就叫体贴肉体。当你每天晚上都在利用闲暇时间追看你喜欢的电视剧，却没有半点渴望打开圣经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你就是在体贴肉体。当你总是想着如何上传一些好看的照片或者视频到你的朋友圈，让你的朋友都羡慕你，都称赞你，你就是在体贴肉体。当一个人与你意见不合，当你感到被冒犯，你就开始满怀仇恨，满怀嫉妒的思想，如何去报复对方，损坏对方的名誉，甚至在别人面前开始讲他的坏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体贴肉体。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用什么圣经的话我们要听，不要当耳边风。当你看到一张不该看的图片或者视频，你明明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内容，但你还是经不住诱惑，你点进去看，还自我安慰说看一下没事儿。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在惹神的愤怒，因为你在体贴肉体。或者当下了一个礼拜的雨，终于礼拜天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对自己说好不容易是个晴天，到海边去享受一下，今天就不去教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体贴肉体。弟兄姐妹，这个体贴肉体的清单我可以一直举下去，而且是举不胜举。而圣经就是在这里要提，而圣经就是在这里要严厉的警告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因为他陷在罪里，他的主人就是撒旦。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的救赎，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体贴肉体的罪里拯救出来，赐给我们一颗属灵的新生命，使我们能够不体贴肉体去体贴圣灵。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他只会体贴肉体，而且他觉得体贴肉体有一万个道理，别人怎么劝他他都不会改，因为他是撒旦的奴隶。 但是只有在真的身体里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会认罪，他会悔改，他的心会柔软下来，他会知道自己错了，而且他会有得胜的能力。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使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全心渴慕基督，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是征战，有时候我们的确会软弱，但是软弱不是基督徒的正常常态，得胜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软弱在那里永远站不起来，是要使我们走向圣洁，活向基督，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做到。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需要努力的责任，弟兄姐妹，这基督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得胜的结局是已经注定了，这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取消我们的责任。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作为被基督拯救的圣徒，我们需要的是为圣洁征战。圣经，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有没有感受到我们里面的征战？应该是能感受到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曾经征战到一个地步，你们曾经跪下来向神呼求，神要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我相信并且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圣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相争相战为圣洁而战每天都在我们里面发生，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一定会感受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里面有圣灵，他一定会感动，一定会责备你，而且他一定会给你力量。只要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心里这场肉体情欲跟圣灵之间的征战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且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刻操练体贴圣灵，这件事情是没有捷径的，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弟兄姐妹，当你受洗，你满心喜乐地宣告你是基督徒的那一刻起，这场征战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永远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最终就像圣经里说的，无有瑕疵，完全圣洁的站在基督面前，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我们，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爱他们？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所救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可以靠着基督耶稣去爱对方，因为他正在被罪所辖制，但是我们知道他会靠着圣灵能够胜过他里面的罪。弟兄姐妹，操练圣洁没有捷径。我们之所以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坚持读经，要坚持祷告，不要停止聚会，因为这些就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具体真实的体贴圣灵的操练。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是通过神的话 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恒切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感动我们，提醒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更加体贴神的心意。当我们和众圣徒一起敬拜聚会的时候，圣灵就引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劝勉，互相警戒，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同时让我们圣徒之间彼此操练忍耐与宽容，仁爱与饶恕。弟兄姐妹，这就是 为什么神说不要停止聚会，因为这就是在帮助我们操练圣洁。所以成圣的道路没有捷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进行这场征战。我上次也说过，这次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盼望和确据就在于主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这场征战。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因为主基督耶稣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打这场属灵征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信靠他，因为得胜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弟兄姐妹，在最后我再次呼求大家，要对罪有敏感的心，同时要渴慕圣洁。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这是圣灵每天对我们的引导。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再来我们再一起再来读这段。好，我来看一下，你们当顺着、前面那一段过不去了是吧？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好，那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吧。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反正在座都是翻圣经没问题的。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读刚才我们读过了这段。哦，不是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是那个，是，不要体贴肉体，我们读的是罗马书八章。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八章。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我们干脆读长一点，因为这段经文太宝贵了。我们一起来读五到十三节，我们一起用心来读罗马书八章五到十三。大家都翻到了是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阿们。听见没有？我再给大家读下十二到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是你通过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正在打一场属灵征战，有时候甚至比看得见的战争更加惨烈。但是神，我们的盼望和确据就在于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神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让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而不是硬着景象硬着心来抵挡你。神啊，因为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必带领我们认罪悔改，你必带领我们忧伤痛悔。阿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圣洁的，你将这圣洁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正在用圣灵引领我们通过这场属灵征战来活向基督，走向圣洁。阿爸，求你纪念我们，渴慕你的心，就像创世纪六章八节所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啊，我们都是在你眼前蒙恩的人，求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去活出你圣洁的生命，去打这场已经注定得胜的征战。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能够跟使徒保罗一起来欢呼，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人，那是神的恩造成的。阿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圣洁的更新。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神。
他就对，他刚才没动，第三组。